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然后有布施品、持戒品、二人品、精进品、寻法品，然后还有禅定品、智慧品，然后静心品、修行品，然后总共呢有这样的一种十一品的。十一品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其中第一品讲功德品，第二品发愿品呢也讲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三品，讲布施品。讲这个布施品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刚开始了解了这个功德，然后了解功德之后呢，然后进一步呢可以说是跟随可以说经文我们了解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发下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广大愿。那么在发了这个殊胜愿之后呢，开始施行菩萨道了。一般来讲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次序吧，也是这样一种次序。所以说一般的众生呢，我们刚开始如果要上求佛果的话，必须呢首先要发起一个这个殊胜的愿，殊胜的愿发了之后呢，然后呢跟随这样的愿力而进行这个修行，进行实修的。而修行的次第怎么样呢？修行的次第呢，可以说刚开始是愿菩提心，然后是这个行菩提心，然后在愿菩提心当中呢，那么发愿呢，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如是呢，要这个希求成佛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愿菩提心所设的。然后呢，愿菩提心发完之后呢，必须还要这个以实际行动来这个进行这个实践。所以说呢，进一步呢开始要实践这个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呢，可以说按照这个一些观点来讲的话，主要是行持六度了。行持六度的时候呢，六度之首，那么就是讲这个布施度啊，布施度是要六度之首的。所以说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吧，如果没有布施作为前导的话，那么后面的这个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那么没有办法这个如地的升起，没办法就是说这个顺利的升起。所以说呢，如果真正想要这个升起这样功德的话，首先呢行持布施呢是非常这个必要性的。因为布施呢在所有六度当中比较容易行持，它的这个从粗细的程度来讲它也是比较粗大的。所以说呢，不单单是一般的这个修行人，就是一般的世间上的这些凡夫啊，或者这些这个造罪业的这些屠夫、妓女等等的，实际上都是可以行持这个布施的。所以说布施的这种修法呢，比较容易行持。因此说呢，在这个六度当中呢，它是这个第一个，然后是成佛的最初之因。因此说呢，为了圆满资粮，为了放舍内心当中的这个悭吝心，也为了如此次第的行持这个菩萨道的缘故呢，在最初的时候呢，必须要实践这个布施。实践布施呢，是可以使我们自己内心相续呢逐渐成熟。因此说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吧。所以说呢，如果是看到别人需求的东西，不管别人开口也好还是不开口也好，像这样的话，如果自己真正想要圆满菩萨道的话，就必须要进行这个布施的。所以说在布施的东西当中，以前我们讲过吧，一般的东西呢大家都容易这个喜欢布施，容易布，但是呢有些比较这个珍贵的东西，自己比较喜爱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难以这个割舍了这样的话就难以割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考虑可以说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吧。一个方面考虑的时候，不管你现在愿不愿意，反正你死的时候呢，怎么样要舍反正都要舍弃的都是要舍弃的。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讲过吧。反正呢，就是说这个万物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在死的时候呢，完全是指你自己的善业或者恶业能够这个跟随你而去的。除了这些之外，那么其他的连一针一线没办法携带的。因此说呢，如果是自己比较珍爱的东西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就是这个还是愿意做布施的。因为呢，像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说你这个现在不布施，而且一直对他增长贪心，死的时候呢，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执着的话，它也是一种障道了，一种障道。所以说呢，这些美妙的东西呢，从这个角度呢做这个可以说做考虑。然后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帮助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说服自己布施的。怎么样说服自己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在我没有得到之前或是怎么样的呢，我自己没有得到之前还不是就是没有对这个对境对我来讲还是没有。那么现在呢，我就说得到了，如果把它布施出去，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和以前没有得到的这样一种差不多的。那么在得到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呢，那么 自己呢增上了这些这个贪执，增上了很多执着，所以说把他布施出去，一方面呢和以前可以说没得到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啊，就当我没有得到过这个东西吧。所以这个方面说这样的一种这样思考的时候呢，是什么样一个这个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实际上呢，最大的目的还是说服自己啊，是说服自己布施的一个理由而已了，是不是？真正就是说我随随便便的布施出去呢，布施出去当然也布施了功德了。你在布施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布施的发心，但是前面我们讲这个呢，就是说就好像是我自己没有得到一样，这个方面就是说它是一种帮助自己。布施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作意啊，就是一种作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自己这样反复思考之后呢，还是就愿意这个施舍出去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观察的方法呢是怎么样呢？还有一些观察的方法呢，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观想吧，如果哪一天这个东西被这个偷掉了啊，或者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他自己突然损失了，不管你当时愿不愿意，反正就没有了啊！偷去了之后，或者就是说突然失火把你烧掉了，这方面想的时候呢，还是就没有。但是有没有功德呢？啊，没有功德。千里心有没有破除了？没有破除。所以要从这方面再观想的时候呢，如果我现在在有的时候还有权利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它布施出去的话，一方面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减少自己的这个悭贪之心。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也可以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自己拥有的时候呢，能够这个将这样的一种不坚实的无常常的物品呢，换取来一种成佛的这种质量。也就是说呢，通过这样的布施，因为必定自己学习了很多教法了，所以说怎么样发愿作意啊，怎么样做回向的地方都是有的。你不布施，你这样发愿作意就没有用了。所以说，我把东西布施出去之后呢，有这样一份功德，我就现在呢把这个功德摄持之后回向无上菩提道，能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功德呢，可以说是乃至于没成佛之前呢，它是不会穷尽的。而这样一种这个珍贵的东西呢，也就最多的话就说是在自己死之前呢。就在自己死之前就可以拥有。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最多也就是三四年、四十年，或者说一二十年，或者如果还有无常的话，就是几年或者几个月拥有的时间了。那么这样的话，你贪执下去不布施的话，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还是这个没有很大意义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物品不能帮助自己积累资粮。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愿意这个布施，尤其是对这些比较珍贵的东西呢，还应该从这方面做一个可以说做些殊胜的作意。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啊，就是说是方方面面说服自己愿意布施的。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布施之后呢，它将成为成佛的因缘啊，成佛的因缘。所以说我们在无始以来呢，贪执的东西呢不计其数，得到过的这些珍宝的东西呢不计其数。想想看，以前我们自己成为转轮王的时候，成为国王的时候，成为大施主的时候成为这样的一种这个高官的时候，拥有过多少金银财宝呢？很多很多都拥有过，但是呢，有哪一次把这些财宝用来积累资粮用了度化众生而布施呢？很少很少的。所以说现在呢，我记得学了大乘教法之后呢，就要将这些东西呢用在这个最有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为了成佛，为了度化众生如是呢布施，这方面呢也可以帮助自己，就是说进行圆满的布施。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呢，也必须要度过的一个难关吧。如果像这样的度过之后呢，那么可以进一步将自己更执着的东西慢慢慢慢的布施出去了。就像《入菩萨行论》当中讲了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呢，佛陀是让我们布施一些蔬菜啊这些东西比较就是说价值比较低廉的东西，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中等的东西，最后。布施很长时间之后，这样的一种习气成熟了，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呢，自己布施手啊，布施脚啊，布施自己的生命呢，就成了很习惯，就好像布施一个菜叶一样的。因为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佛经论点当中所讲到的，要布施自己的身体，到那个时候呢，会有丝毫困难。所以说呢，从方方面面进行观察，如果真正自己能够将一切放舍从这些财物从这些这个方方面面放舍之后呢，就能够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了能够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如果真正你没有在内心当中，从自己内心当中没有把这一切就可以说是这个舍弃的话，不管是外面的东西还是自己的这些这个拥有的东西，反正如果内心当中还有担子的话，那么就有可能犯戒就有可能这个缘这样的财富而犯戒，缘这样的名声而犯戒。比如说呢自己想要得到这种高广的名声，就妄称自己是正悟者，妄称自己见到什么东西，这方面是为了得到一个美好可以说深广的名声。有的时候呢，为了得到财产去偷盗或者用其邪命这方面呢就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对这些方面都全部都能够从内心当中能够舍弃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身心的一身轻了，身心一身轻的话，怎么样佛陀制定的戒律呢，你都能够去好好的实行。所以说从这个布施度修持比较稳固之后呢，顺利进入持戒度的，然后持戒度圆满之后顺利进入这个忍辱度。所以说有这样一种前提，哪一个众生，哪一个大乘的行者不想圆满六度，不想成佛呢？如果想的话，那必须还是要实行。 虽然有些师父在实行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佛菩萨所做的教言，反复观想，反复作意，这样观想作意很多次，就是说这个权衡这样利弊吧，权衡利弊之后呢，自己还是终究还是迈出第一步。如果迈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容易迈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逐渐逐渐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佛菩萨的引导之下呢，慢慢入道，慢慢入道之后呢，以前的很多没有得到的功德逐渐得到了，然后以前的过失的像这样的贪心也好，或者罪业也好，逐渐逐渐就铲除。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特别大的必要。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修持佛法的时候是按照六度的次序，也就是说以前的诸佛成佛是按照六度的次序这样修持而成佛的，那么就现在的诸佛也是这样，未来诸佛也是这样。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因地发了这样愿望之后呢，开始这个真正进入菩萨道的实修的时候呢，刚开始也就是说着重实修这个布施度的，着重实修布施度。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殊胜啊，就是在这个佛陀的传记当中有很多难舍能舍得这样的很多公案吧。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当中呢，不单单是难舍能舍，而且是他有一个非常闲散的逸乐。什么是闲散的逸乐呢？就是根本不追求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利益，完全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如其实行的。像这样一种闲散逸乐呢，也是这个一般的众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前面我学了几个公案，比如说这个大悲太子以身饲虎啊，或者登显王，或者不是登显王，像这样的话就是登显王也算吧。然后呢，就是月光国王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为了这样一种利益众生如是来进行大布施。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善业太子为众取宝。善业太子这些个公案呢都是非常著名的，在佛经当中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也是非常著名的几个公案嘛。然后还没下面的这个一乘太子的这个公案呢等等，还有月光国王的公案啊，以身饲虎的公案呢，还有大布施取宝的公案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非常著名的吧。很久以前，有一宝盔国王统领五百小国，取游五百王妃，怎奈妃子虽多，但皆无御有子嗣。情急之中，宝盔国王便多方祈请日月天神，不过种种手段最终均无济于事。那么以前的话，有个宝盔国王，他自己呢是一个大国王，他下面呢有五百小国王，然后呢他自己娶了这个五百个王妃，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前世的姻缘吧，在这个很老的时候呢还是没有这样的子嗣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着急非常着急，他就开始为了获得一个太子，为了得到一个太子呢，就多方祈祷这个日神，祈祷这个月神，然后呢还做其他很多布施啊等等，做很多的善法，想要以此呢赶得一个子嗣。但是呢通过很长时间用很多手段，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最终是均无济于事的。国王内心焦灼万分，痛苦无奈当中日夜揪心，自己百年之后如无太子继位，国必大乱。他就是非常着急吧，他想自己百年之后，就是说自己逝世之后，自己去世之后，如果还是没有一个太子的继承国位的继承王位的话，那么就说这个国家因为没有领导的缘故了，这个国家因为没有这个国王的缘故呢，肯定会大乱。如果大乱之后怎么样？大乱之后呢，一个方面是王室他就不稳了，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人民的生活呢，也肯定会这个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的，所以他非常的这个担心，忧心如焚之际，一日于梦中。以天人托梦给国王道：“如欲求子，当前往王宫外之园林，那里有两位仙人，其中一位遍体金色，以及可想他祈祷，他则会变现为你的太子。那么真的非常着急的时候呢，一个天人给他托梦。那么如果你真正想要得到这个太子的话，你还是应该去寻找这个王宫住在这个王宫外面的这样一种园林的这个仙人。他离那个地方有两个仙人，那么其中一个仙人他有比较特殊的一个标志，比较特殊的标志呢就是遍体金色的那种标志。如果你在他面前当面祈祷什么呢？就不是祈祷他赐给你什么太，就祈祷他直接转身成你的太子，那么他自己会答应的，然后呢你自己就会有太子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国王能够这个在梦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天人给他托梦呢，还是他自己做很多功德，比如说布施啊放生等等，还是这样的一种功德的这个所感的这个善果。国王急速赶往仙人驻地，找到仙人后按天人所述自成祈请一番，仙人终于答应可于死后转身为国王太子，另一仙人也说愿于死后转身为国王太子。国王高兴难养的说道： 希望如是，但愿如此。那么就是国王听到这样的受据之后呢，他马上就赶往这个仙人的驻地，找到了仙人，然后向他请求，非常这个诚恳的向他祈求。然后仙人呢，就最终也答应，在死了之后呢，转身为他国王的太子。本来在这个天人的受据当中呢，只是求这个遍体金色的这个仙人就可以了，因为他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通过他们的神通啊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遍体金色的仙人呢，他比较这个可以说福德深厚的，而且的心地相当显善的。而另外一个仙人呢，则不如是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说你要祈请那个遍体金色的仙人。但是呢，因为这个另外一个仙人也在场吧，他听到这个之后呢，他也说呢，我自己愿意死后转成你的太子。国王听到之后呢，他没办法，他因为他自己这个没有能力做观察，他就说他就非常高兴嘛，他就两个仙人同时答应了，他当然非常好了。金色仙人死后不爽前约即刻入与国王大王妃胎中。九月怀胎过后，大王妃产下一变身金色太子，头发呈现蓝色，相貌非常端严。那么就是在不久之后吧，当他这个国王在祈祷之后的这些仙人呢，也有一定的能力吧，所以他既然答应之后，他就马上就开始做准备。所以说在不久之后，这个仙人去世了。仙人去世之后呢，他自己呢就是按照以前约定的那样，然后呢就是投胎到了这个国王的家中。然后呢过了九月之后呢，他的这个国王大王妃产下一个太子，那就是他的相貌是非常端严的。宝辉国王为新生太子行盛大这个贺诞仪式，并请看相师观察占卜太子命运。看相者仔细端详后为其取名善意。那么因为这样以前的这些这个占相师呢，像这话都有一定的能力吧，有的时候呢是询问将来入胎的瑞相，有的时候住胎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是出胎的时候有没有瑞相，或者说什么都如果不观察了，就直接看观察这样太子的相貌。通过观察太子的相貌呢，他就可以知道观察其他人的相貌吧，他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福报怎么样，心地怎么样，以后将会怎么样，几乎来讲的话就是能够说个八九不离十。所以说他看了这个看了太子的这样一种这个相貌之后呢，他就认为呢，这个太子具有大福德，而且他的这个相遇呢是相当调柔的，能够给众生带来这个安乐的，所以说呢，这个取名善意。行说所取的名字和他的这个相貌，或者说他自己内心当中所拥有的功德是相对应的。因为说在以前印度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取名字都是按照这样一个取的不像汉地这些按照辈分来取啊，或者按照父母这些分辨念的取啊，和自己的这些这个和自己出生的这些这个瑞相，或者说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些仙人他看了之后呢，跟随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性情或者他福德如是取名的。此时另一仙人也于死后入于另一王妃胎中，待其生育后，国王同样为之举行贺诞仪式，并请看相者为其取名恶意。那么这个在第二个仙另外一个仙人死了，也是投到这个国王的这个家族当中，生下了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看相者一看他这个相貌呢也没有如此圆满的，然后他的这个什么通过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他肯定会做很多这个为非作歹的事情，所以说呢取名字的时候呢也没有客气直接这个取名就恶意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方面直接给他取名这个恶意。善意太子长大后精通十八种学问，一日请求父王能允许他到外面玩耍。然后就是太子长大之后呢，因为他一方面福德很深厚，一方面呢就是具有智慧，所以说呢长大之后呢，通过他的学习精通了十八种学问，不管是从可以说是这个天文历算呐、或者从这个兵士等等方面呢也是精通的了，方方面面都是精通的。一次他请求的能够到外面去玩耍，得父王开许以后，善意则以大威风出宫出宫巡游，众人皆争相前往观瞻。然后以前这些太子要出门的时候呢，这些国王都是要提前一天，然后打扫清扫这些道路，然后呢可以说在街道这些地方呢布置这个鲜花等等，然后还要通知明天的时候呢就是太子要出来游玩。然后这些人呢就说在这个在太子出来之后呢都是争相前往观瞻。目睹太子风采后，众人均赞叹善意威严实如梵天。他们就是看到这个太子的这些相貌之后呢，他们就都赞叹这个善意太子呢非常的威严，犹如这个梵天一般的。而善意则趁出游之机，亲眼目睹众多贫穷者着破衣烂衫者、杀生者、耕地者、渔夫及猎人。 那么就是三尼太子在这个出游的时候呢，看到很多贫穷的人，然后看到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生病的人，然后还看到这个通过杀生维持生命的人，通过耕地而造业的人，然后呢通过这个打鱼打猎如此的话开始这个维持自己这个生存的人，有这样的人。善意问起何以从事此等营生，因为像这样的杀生或者就是说渔夫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一种恶业吧。这个太子他自己呢可以说是这个菩萨的转世，意思说呢相续当中是具有菩提心具有这样一种善恶取舍的智慧的。因此他看到这些时候呢，他就问你们为什么要从事这么低劣的这样一种这个维生的生计呢？这些人回答道，我们生活贫穷无着，实在难以维持生计，万般困窘中只得做此低劣活计。太子闻言心中难过不已，对他们之悲惨境遇自然留下伤心泪水。一方面呢，从这个菩萨他内心当中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不能忍受其他众生通过如此造恶业的方式存活。因为就是说他知道呢，这些人呢为什么今生当中这么贫穷呢，就是在前世的时候呢造恶业，前世的时候呢不做福德的缘故，今生当中呢落到这样悲惨的下场了。然后如果今生当中还这样继续造恶业的话，他的后世呢就不是一个在人道当中怎么样通过杀生或者说耕地渔夫来维持生命的，他死了之后呢肯定会堕到恶趣当中去。他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自然生起了这个悲心，留下了这个伤心的泪水，主要是从现在在造恶因，以后呢会感恶果，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非常对他们生起这样的一种这个悲悯心。他在心中感叹道，呜呼，此等众生命运可谓从黑暗到黑暗，永无光明之期，真乃可悲可叹。那么他就是看到这些时候，他自己众生呢是从黑暗到黑暗的，永无光明之期，所以说非常的悲惨。那么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吧。以前我们自己呢是通过可以说是吸取的福德吧，少许的福德呢在今生当中呢得到了人生，然后今生当中呢也遇到了佛法，了解到了取舍的道理，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就是要知道了取舍的道理，否则的话单单是得了个人生，单单是今生当中享有这些大富大贵的话，如果不知道取舍之道，那么就是说今生当中呢肯定不了解取舍的道理的缘故呢，会造下很多罪业，那么今生当中的安乐幸福呢只能是犹如昙花一现一样，然后呢下世当中肯定还会继续感受这样种种的痛苦。所以说今生当中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这样取舍之道，那么就不管现在我们处在富裕的状态，处于这个贫穷的状态，处在有智慧没有智慧的状态，不管怎么样，反正如果了解到这样的这个取舍的道理之后呢，那么就要凭自己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精力，以自己最大的精进，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进行取舍，只有这样进行取舍的才可以从光明到光明，或者说从黑暗到光明，像这样的话才有这样一种这个才有这样一种机会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学习这样的教研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不要忘记观察自己的内心不要忘记观察自己现在的状态，像这样的话现在我到底是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实际上前面我们讲过吧，很多人呢就说是在这个处在可以说是一种善恶交叉的这种状态三个交叉的状态，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皈依佛法或者出家为僧，或者就每天闻思修行，这个肯定是善法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不注意的话邪命养活不注意的话就是犯一些这个戒律，不注意的话就是道友之间不和合造下罪业，不注意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以佛法做这样一种这个借口，然后造下很多罪业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活在实际意义上呢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哪一个就是真的好好观察，除了真正这个已经入道的人，或者说是已经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是从可以说是早上到晚上一天24小时当中都是处在这种善心的状态之外呢，实际上很多人每天都是处在这样一种善恶交叉的状态当中的。听教研的时候，思维佛法的时候呢容易升起善心，然后呢和别人交道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在无记的时候，然后在可以说是走动的时候呢就容易引生邪分别念，尤其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生贪的对境现前，生嗔的对境现前的时候呢，这方面更加没办法把握自己，更加容易造下罪业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要从因果的角度着想，还是要可以说是趁这样的机会嘛就是已经了解到了取舍的机会的时候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呢做这样的一种取舍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太子他因为有福德有智慧的缘故呢，他就能够思考他就能够思考这个。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站在这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别人，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些城市里面的人，看一些我们接触的居士就会感叹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劳累，或者说感叹他们经常在罪业当中度过。这个方面我们去站在这个角度看别人是这样，但是呢别人站到他的角度，比如说已经 进入了这个智量道的，已经进入了加行道，乃至于登地的菩萨或者佛陀，在他们的角度在看我们的时候呢，还不是一样的。相续当中呢，就是说从早上到晚上充满了恶分别念，然后呢取舍不如法等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但是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没办法观察自己。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可能说是每天佛菩萨显在你面前给你提醒，应该怎么样？你看你现在多么悲惨。有的时候是通过自己的业缘显现，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怎么办呢？就只有对照教言啊，通过佛经，通过论点，通过上师的这个这样的种种的所传下来的这种可以说是开示，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种种的窍诀吧，通过这个做一个镜子啊，就是通过教养做镜子，对照自己有没有这里面所讲的过失。有没有这样的善心等等这方面观察之后呢，通过这样的经论做教研做这样做镜子的话，就可以可以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自己对自己内心当中每天升起的善心恶心啊，这方面是最清楚的最清楚不过了，就是一个自证吧，平时我们讲最清楚就是自证，自己最了解自己了。所以说从方面观察的时候，好好对照佛经论点看一看自己，如果有过失呢还不要紧，反正现在还有机会，现在还没有到无常的时候，大无常没到来的时候呢，还是都可以改变的都可以改变。如果自己有善心啊，或者在真正处在这个善法当中呢，还是要去通过这样的经论对照，然后不断的稳固，不断的提高，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必要性的。回光后，他便请父王做广大布施，蒙国王开许后，便广行布施之举，即至仓库布施至只剩三分之一财物时，仓库保管者便请求保归国王停止太子如此布施，国王便以方便法令其关闭库门，如此一来，善意者无法再满足广大众生求乞之愿。他便想依其他诸种方式随意满众生之愿。此后之种种经过诸如询问众人想去海中取宝等等，皆与前文所述大布施经历大致相同。那么他这个就是说从他太子这个出生，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国王得到太子的经过，太子出生之后精通学问的经过，然后呢出门游玩的时候呢看到这些悲惨的经过，然后呢他自己再回来开始做布施的经过呢，和前面这个大布施的这个经历呢几乎是相同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难道真的有这么雷同吗？是不是后面的这些人这个编造的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方面的担心全部是多余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行分别念都是多余的呢？因为这菩萨在转生这个转生轮回，或者就是在这个行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漫长的非常漫长。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他在以前所做的这个因呢，有的时候在后面有这个可以说是等流的形式吧，通过这样等流的形式呢，会出现。所以说呢，在这个佛陀的很多传记当中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他转生的国家的名字、国王的名字、他的名字。或者就是所行持的事业呢，完全一样的，几乎相同的，但是呢，又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公案的。因为说，在这个无数几个无数集当中呢，像这样的游戏种种种种相同的之处呢，像这样也不是说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肯定是杜撰的，肯定是虚假的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不成一个真实的根据的。五百商人与老年商主尚有三叶太子，便一同前去海中探宝。那么这个方面有一个老年商主吧，这个老年商主呢，他这个在其他地方记载，他曾经七次去过大海七次去探宝，所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按照这个一般的他们探宝，就是这些这个向导的规矩他们有个规矩，就是只能就是说七次，不能超过这样七次，如果超过之后呢，肯定回不来的，绝对回不来的。所以说呢，当这个善意太子去请求他能不能做一个向导的时候呢，他刚开始呢就是并不同意的，他就知道如果我去了之后呢，绝对是要葬身大海，或者就是说绝对是回不来的。刚开始呢，他并没有同意，没有开许。但是呢，善意太子呢，他通过方方面面吧，从各个方面呢给他说道理，方方面面的给他这个请求，所以最终的时候呢，他还是同意了。反正不管怎么样，能够满足太子的愿望呢，他还是就是说这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呢交付就是这个放在这个宝岛上面吧，他最后还是这样同意了。而恶意此时则想到，我也要帮兄长前去保归国王，则想如若派别人陪同太子，还不如派弟弟帮助哥哥，便同意恶意前往。 善意就取了3000两黄金以作盘缠，1000两补贴日用，2000两用于救济。那么这段当中讲到呢，就说是恶意他自己要请求去，他请求去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并不是一个要帮哥哥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是没有的，在其他传记当中记载吧，他像这样，他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本身我的威望啊，我方方面面都不及这样的一个我的兄长，都不及我的兄长的。所以说呢，如果他这次出去又凯旋回来了，像这样他的名声就更加增长，那么我就更加这个没有用了啊，更加窝囊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跟着去一趟。跟着去一趟之后呢，提高我的知名度，然后呢，就是说受到别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赞叹的。他是从这个角度发心呢，他是想要去这个取宝的，并不是说真的想去这个帮他的哥哥的。但是他的父亲呢，就是说这不知道吧。然后呢，就说呢还是比较好的，像这样的话就能够这个和他一起去的话，有互相有照料。出发之时，国王王妃贤来送行。当其离开本地正欲扬帆出海时，所乘轮船开始依次砍断细船绳缆。此船由7根绳子拴在岸边，每天都有人大声宣告。这方面是以前的规矩啊，都是几乎来讲哈、啊，都是这样的。在要去这个以前印度要去海中探宝的时候呢，都是在7天当中呢这样宣告，然后呢他们在7天当中呢可以抉择到底去还是不去，然后让他们在内心当中做这些思想斗争，然后真正的决定之后呢，然后就去。如果决定不去呢，你这个时候还来得及。所以像这样有7天的时间可以让你们去思考。就这样的，大海航行危险异常种种显然不一而论。自古以来去者众回者寡，故而所有尚有疑虑之人均可自行离开。然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在大海当中取宝的这个危险性啊，危险性非常的危险。摩羯鱼也好，还有这些像暗礁也好，水色之山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危险。所以说很多人去的人呢非常多，但是回来的人呢非常少的。所以现在还有一点疑虑的孩子又说这个不敢下决心的，现在可以回去了。如不顾及身家性命父母家庭赶到海中取宝者，索取宝物定可使本人期待当中财富圆满。此番话语每天皆宣读一次，并砍断一根缆绳。连续7天后绳断船起，轮船飞快驶离岸边，前往海中行去。到达宝州后，因善意王子精通探宝术，他就指导众人如何寻觅宝物。众商人随后皆安顿于宝州，善意则与老商主划小船又驶往别处。因为他这个善意太子，他寻找的宝贝不是一般的宝贝，那么在这些宝州当中能够随随便便捡得到这些呢，都是像一些这些这个其他的一般的这个宝石吧，一般的这个宝贝吧。所以说呢，一般的商人呢，他们就满足于这个就可以了，多带一些回去呢发财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三叶太子呢，他的愿望就比较高尚了，所以他是想拯救一切众生啊，想拯救整个国民。所以说呢，他一般的宝贝带回去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又不是完了，又要重新来，所以说不干，他就是想要求如意宝啊，如意宝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什么，他此行的这个取如意宝是此行的真正的目的吧。所以说他就和这个富有经验的这个老商主呢，划一条小船又驶往别处去求这个如意宝。当他们越过金银蓝宝石山下抵达金沙后，老商主告诉善意道，他们渡过了金山银山，渡过了蓝宝石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抵达了金沙之后呢就是一片这个地方沙子呢全部都是这个金沙啊，没有其他的这些一般的这些河沙地方都没有，全是金沙。老商主告诉善意道，我已无力再往前行，恐必死于此处，唯愿你永远勇往直前直抵七宝所乘之龙宫大殿。他然后他就给他指路吧。我现在他说我现在已经走不动了，实际上我的这个生命已经枯竭了，所以说呢必须肯定是要死在这里，但是呢前面还有一段路怎么走啊，他就详细的给他指点啊，先指点。然后呢看到龙宫之后呢还有一些窍诀，如果你不没有窍诀呢，你到门外怎么样喊怎么样敲门呢，可能别人不会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是大门紧闭的话，这边讲如大门紧闭，这个取门上金刚杵用力敲开，那是门内500天女皆会一一供养你珍宝。如果你到了龙宫大殿，看到这个大门紧闭，那么你在这个门上面呢有一个金刚杵，然后你把这个金刚杵取下来用这个金刚杵去敲门，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人呢就会这个出来，那个时候呢肯定会出来500天女，500天女呢都会供养你这个珍宝的。其中有一天女会供养你蓝色珍宝，此乃真正如意宝，得到后万物舍弃，定要将之带回。 其他民女所供养之珍宝亦须带回，且须牢记，切勿与众人提及此事。我死于这里后，望你莫负我恩，请将我一把朽骨埋于金沙之中。他就说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其中一个天女呢会供养一个蓝色的珍宝，这个蓝色的珍宝是真正的如意宝。真正的如意宝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意宝的王啊，就在所有的宝贝当中呢，他是学说这个他的这个能力是最大的。咱们其他的这些这个宝贝呢，也算是如意宝，但是只能算是一种这个小的如意宝，他的能力呢是不是这么不是这么强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定要把这个主要的如意宝带着，然后其他的美女所供养的这些珍宝呢，也需要带回去的。然后呢，你回去之后呢，对任何人不要讲啊，就是在路途过程当中吧，现在不要提及这样的事情啊，以防的这个在中途呢出现这样的一种障碍吧，啊，以防出现这种障碍。所以说呢，他就说这样交代了，交代之后他说死了之后呢，把我埋在这个金沙当中就可以。老上主言毕命上，按其吩咐，太子将他身躯埋于金沙里，然后善意又寻其指示，直往前行。终至七宝龙宫后，他用门上金刚杵敲门，500天女应声而出，其中一天女果然将蓝色珍宝供应于他，善意将之包裹于布中带回。因此说呢，在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听得到吗？里面的，
本来就没有，
可以是吧？
本来就没有，
哦，没了没有吗？哦。那就是用了，不是用了无线话筒是吧？哦，那就可以。那么就是说，从这样一段这个这样一段这个公案呢，就可以知道呢，如果要承办一个事情呢，也没有个这样一个指导者是不行的。所以说他在很多这个讲上师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上师犹如向导一样啊，向导一样。那么这段故事也是相同的吧？如果善业太子没有一个老向导，向导给他这个指引，然后呢，他如果就是单单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宝座当中呢，他肯定得不到如意宝。然后呢，他必须有一个向导呢去指引怎么样走，怎么样走，然后到了之后怎么样去取，然后这个宝贝当中哪个是这个最好的宝贝，哪个是一般的宝贝啊，然后要保密啊等等等等，全部都要给他这个好好的就说这个叮嘱完之后呢，这个太子他跟随这样这个吩咐就做了之后呢，最后就顺利取到这个如意宝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佛法还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吧。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善知识给我们指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歧途，这个是正道，然后呢你这样去取的时候呢，你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这些是一般的修法，然后这个是就是说利益很大的修法，应该怎么样这个做，怎么样取舍，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得到之后怎么样修法啊，或者又是怎么样遣除障碍啊，怎么样增上功德啊，或者你在这个修法还没有达到一定稳固的时候需要保密啊，就是说这个这个以防中途出现障碍，这方面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我们所接受的传承当中呢，实际上都是讲到过的啊，都讲到过。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的吧，必须呢也要这样一种向导来指引呢，才可以顺利的到达目的地的。所以说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吧。有的时候说呢，上司有种明灯一样。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尤其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这个29的晚上啊，30的晚上啊，或者初一的晚上，这些方面晚上没有月亮的时候，特别的这个漆黑，特别的漆黑的时候呢，自己如果又没有带着一些这个手电的话，它非常的难走，自己要从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就是要遇很多障碍。但如果自己有一个手电呢，或者有一个什么样这个灯烛啊，像这样的话就能够照亮地面，然后取出黑暗之后，自己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地，没有任何的障碍的。就是同样道理呢，我们这个修法也是这样的，想要从这个轮回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呢，在路途当中也会有很多这样一种障碍的无名愚痴呢也算是一种障碍吧，不知道，因为有无名愚痴的缘故，没有见解的缘故呢，就好像没有灯火，根本看不到路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盲修就是盲冲盲撞的话，像这样的话肯定会这个遇到各种障碍的遇到各种障碍。因为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明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上师就如明灯一样，他给你指导这个应该怎么走你走到什么地方可以，也许会有什么障碍，然后遇到障碍的是怎么样这个避免，他给你讲得很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种这个隐含的寓意吧。我们所以说呢，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不要停留在这样表面上，要看它的这个仔细观察它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尽量能够从这样一种文句当中得到对自己休息的一种启发。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经论的一个，也是一个这个目标或者一种方便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自己就是得到这样如意宝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念到哪里去了？终至七宝龙宫后，他用门上金刚杵敲门，500天女应声而出，其中一天女果然将珍宝这个将蓝色珍宝供养于他，善意将之包裹于布中带回。 下面就开始这个他带回之后呢，下面讲恶业太子此时正令其余商人多携珍宝准备回家，结果因贪心所致，船载过量行于大海之上时一遇风浪即东倒西歪时沉时浮，而多亏善意带有如意宝才未沉于大海，其余商人则几乎全部立于水中。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善意太子在走的时候呢交代了他们呢就说是什么样的一种珍宝需要这个带，然后呢不要带的太多了，以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船载过重在海中的时候呢会这个遇到风浪而这个沉没，像这样的话这个这样交代之后他走的，然后回来之后呢他们一看到善意回来之后马上就开始开船准备回家了。那么就是说上一次不是吧，就大布施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带领很多商人去取宝的时候呢，其他商人都很听他的话，所以说呢就是顺利的返回了南站不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虽然善意太子他就说已经好好就是劝告他们不要带太多，但是因为有恶意的缘故，像这样的话有障碍有恶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中间捣乱就导致这样的船呢最终还是沉没了。那么所有的商人呢，就是外来的商人几乎全部淹死了吧，在这大海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不淹死的话几乎不可能，但是呢因为这个善意他有如意宝的缘故呢，通过如意宝的加持吧，他没有沉于海中。恶意顿生恐怖抓住善意连喊救命，善意就帮他安稳过海。恶意上岸后惊魂未定的说道，我们兄弟离父别母前往海中探宝，如今珍宝未得，同伴已死，空手而返岂不大杀脸面。三叶本来以心性淳朴之人，听罢弟弟所言，为安慰恶意，使之不至于过分沮丧，三叶就将老商主临终遗言对弟弟和盘托出，我们其实已得如意宝，有何羞愧难当之处。此话当真，恶意欣喜若狂，如意宝到底是何等模样，能否让我端详。那么就说是这个他们在上岸之后呢这个他弟弟就认为的很没脸面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么就说这个轰轰烈烈的这样出来了，然后像这样和500商人一起出海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不但没得到宝贝，而且这样一种情况回去的话他就认为呢就是大杀脸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在讲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这个难过吧，非常难过。那么三叶呢本身他自己的这个心性呢比较淳朴就是他这个人品呢非常端直，而且又加上是他自己的弟弟的缘故呢，所以说为了这个安慰他的这个兄弟呢，他就把这个老商主临终的遗言对他这个就说是这个说出来了吧。实际上临终遗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这个老商主在临终之前呢就跟他交代了千万不要把这个已经取得如意宝的或者取宝的过程或者已经取到如意宝的这样一种事情呢对任何人不要讲就怕在路途当中出现这种障碍。然后呢哥哥呢看到了他弟弟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像他自己这个经过考虑之后，为了安慰他弟弟呢，就将这个老商主临终给他交代这些话呢，让他不要说这些话呢给他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呢，显现上面就出现了一些障碍吧出现了障碍。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在这些该保密的事情如果不保密到处乱讲的话还是会有这些障碍，尤其是在自己修法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这些善梦梦兆，然后呢有些时候的这些修行的厌象吧，像这样的话如果就随随便便给别人宣讲的话，你的习地因此而中断的，有很多会出现很多障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弟弟他的哥哥为了安慰弟弟的缘故呢，就将这样一个像这本来需要保密的这样的话呢给他弟弟讲了。那么弟弟听了之后也非常高兴，那么这个如意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我看看。哥哥便从布里取出如意宝交与弟弟仔细观看，恶意看罢贪心大涨内心愤愤不平的想到，父母原本对我就不如对兄长那般关爱有加如果我空手而归哥哥却携宝返回，他们定会更加鄙视恶劣待我，不如趁哥哥赎罪之机将之诛杀，我自己携宝面见父母，到时只说兄长已被淹死即可。他这个弟弟呢就看到如意宝之后呢，这么就是可爱的这么样一种这个如意宝，他看完之后呢，一方面升起了很大的贪心想拥为己有，一方面呢又升起了很大的嗔恨心，他就认为呢就是以前呢在这个出来之前父母对这个兄长呢就非常的喜欢，然后对我来讲非常冷淡，那么这次如果哥哥找到了宝贝我自己什么也没找到的话，肯定呢他的这个父母呢更加会这个鄙视他了，所以说他就想出一个恶主意呢，想将这个哥哥杀死之后，然后呢把这个宝贝带回去，如果需要交代那就说是掉到海里面，就是哥哥已经淹死 他就想从这个方面去这个掩盖这个事实，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本身来讲，一方面是这个这个亲兄弟吧，一方面是亲兄弟亲兄弟升起这样的恶劣的分别呢，本身就来讲就是这个不应该的事情了。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当这个船坏他们落水的时候呢，也是他哥哥帮他这个帮助他呢，就是说这个脱离了这个大海的这个恐怖的。那么照理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个报恩，或者说应该是心生感激才对。那么他自己呢，不但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反而呢升起了恶念啊，升起了恶念。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明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心性恶劣的人啊，心性恶劣的人呢，不管是怎么样呢，他肯定就说是会伤害别人的啊，都会伤害别人。所以说在这个很多教员当中吧，在比如说在格言宝藏论当中，在无住菩萨行论当中，在无光尊者的这个这个心性修习等当中呢，对这样一种心性恶劣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远离的对象。尤其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除非是一些菩萨发的愿需要这样一种这个需要这样的对境呢增上他的修行之外呢，就像这样的话，一般的凡夫人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样心性下劣的人呢，没办法跟他交往啊，没办法就是劝告就改邪归正的话，那么还是要远离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看的时候，这些恶劣的人呢，就具足这样的一种心态的。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很多很多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呢。因此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他们的本性呢，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他们的想法，通过这样的行为呢，全部已经就是暴露无遗。从这方面讲，所以说他想到了这个怎么样就杀死哥哥的这样一种这个计划。想到这里，恶意就对哥哥说道：“若两人带着如意宝休息，恐不安全；不若一人佩戴其睡觉时，另一人巡视，二人轮流，不知你意下如何。”他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呢都带着个如意宝，然后呢都一起睡觉、一起走路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怕这个如意宝丢失，还不如呢就是我们走的时候一起走，然后呢就是晚上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呢，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呢就巡视，这样轮流的来的话就可以这个安全的多。善意便同意了恶意所提建议。两人开始轮番佩戴巡逻，本来这个方法是很好的，但是善意呢，他本身来讲心性很淳朴，他也不想不到弟弟呢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好的这个念头吧，所以说呢，他想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吧，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了。恶意睡眠时，故意长卧不起，以致善意看守巡视颇费时间。待到兄长安眠时，因劳累过度便沉沉睡去。那么就是说，在睡的时候，他就是恶意，他相信当中呢，因为早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计划了，所以说他睡觉的时候故意睡很长时间不起来。然后他哥哥也到处就说这个他哥哥不能睡觉，然后到处去巡视的时候就非常劳累。所以说一旦换班的时候呢，一旦可以说换的时候呢，他哥哥非常劳累，马上就睡着了，然后睡得很沉。这个时候他就认为下手的机会就到了。趁其熟睡之机，恶意以遍布荆棘之两根树干突然刺入善意双目中，然后带上如意宝仓皇逃窜。那么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想到他看到这个兄长睡觉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可以下手，然后就找了两个非常尖锐的这样的树枝吧，两个非常尖锐的树枝，找了之后呢，突然就刺向这个他哥哥的这个双目当中，然后刺下去之后呢，一方面他认为肯定必死无疑了，从另外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做贼心虚吧，然后就是说马上就把如意宝带走之后呢，马上就仓皇这个逃窜了，他也没有看到底他的哥哥到底是这个去世或者没有去世呢，都没观察，反正他做这个事情之后呢，就马上仓皇逃窜而去了。善意太子本身在这个睡觉吧，但是在这个睡梦当中呢，突然有这样一种两根树枝扎到眼睛当中的话，马上就是这个醒过来了。善意太子惊恐非常，大声惊叫：“有强盗！”但是荒山野外无人知晓荒山野外无人知晓，就没有人听到他吧，也没有人呢去回应他。就是没有人回应他，他虽然就是说是有强盗，然后他与其他版本当中还讲到，他跳起来的时候，他一旦这个眼睛受伤的时候，他跳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呼喊他的弟弟，他说弟弟，然后这个地方有强盗来了，他就这样去这个呼喊，但是他就是一直没有声音一直没有声音这个回答他。后有一树神告诉他道：“抢走如意宝子强盗正是你弟弟恶意太子。”他说这个树神说你不要喊了，实际上呢就是说真正的强盗把你的如意宝抢走呢，就是你的弟弟恶意太子。善意心痛眼痛一时悲痛难忍，一方面呢是非常的痛心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千辛万苦得到的这个如意宝呢，竟然被他自己的弟弟这样的话通过这样卑劣的手段抢走，所以他的这个心里面呢非常的悲痛的，而且呢就是两根树枝扎到自己的眼睛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的眼睛里面也非常的疼痛的，所以说呢以此呢悲痛难忍，他只得边爬边走。 后至一处名为勒西瓦之地，到达时正逢一牛群约500头左右，群牛中有一极聪明牦牛，又善解人意，知道太子眼痛后就柔软舌头舔善意眼睛。其他牛见状也渐渐围拢过来。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他一边爬一边爬一边行走的时候呢，遇到一群这个一群牛吧。那么牛群当中呢，有个极聪明的牛，实际上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一个牛王啊，就是在这个500头牛当中的这个牛王啊。牛王的话，他具有一定的这个功德的啊，具有一定的功德啊，称之为牛王。在其他很多这个其他的版本传记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他一方面呢，他自己呢就说有具有一定的福德，一方面呢就他善解人意吧。知道这个太子眼睛非常疼痛，他自己用这个柔软的舌头来舔这个善意的眼睛。那么就说一般的牛的舌头呢还是很粗糙的，有时候看这些牛在舔地上的这些但舔这个地上的土的时候，还是舔得沙沙沙的响。所以说呢，他的舌头还是非常的粗糙。如果是这样的舌头来舔眼睛的话，肯定是受不了的。但是呢，肯定这头牛的话，他肯定就是他的舌头应该是比较柔软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用他的这个舌头来舔这个善意的眼睛，使他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实际上，他这个牛王舔他的眼睛的时候呢，减轻了他的疼痛啊，就是其他版本当中讲的时候呢，他这样一舔之后呢，就是他的疼痛能够消减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疼痛了。然后其他牛见状呢，就围过来了。范不哲看见后急忙赶过来，只见一人眼里插着两只树干，正痛苦不堪。范不仁便缓缓将树枝拔出，又将太子带回家中，喂以牛奶，辅以牛油，悉心照料。善意病情基本好转。那么这个人的心呢，心地呢也是非常善良啊，是非常的善良的。所以说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行路的人吧，像这样的他自己这么痛苦，眼睛里面插了这么树干，然后他自己想办法慢慢的把这个树干拔出来，然后呢带到家里呢给他敷药，然后呢给他这个饮食，悉心照料吧。那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善意的这个病情基本好转了啊，基本好转。善意于是对范不仁说，我现在欲离开这里。范不仁不同意，待王子眼睛创伤完全痊愈时，善意就对范不仁说道，我现在欲往城市方向去。等他自己的眼伤全部好了，这个眼伤全部好并不是他复明了啊，他的双眼已经瞎了啊，只不过呢就说是像这样的伤口已经愈合了啊，伤口愈合，但是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了，这个时候已经失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善意就想吧，他像这样一个放牧的人啊，他也需要这个一种养家糊口，所以说我一直住在这个地方呢，我自己也没有生存的能力，这样住下来会对他们的家庭呢有一种这个拖累啊，这种拖累。所以说他自己呢就一再要求，像这样的话我一定要这个到城市里面去。他实际上呢是不想拖累这个放牧人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他自己呢就是想要这个什么自己去维生的。牧人于是送其至城边，善意则要求说，我以后生活无有着落，你可否送我一件乐器啊？因为这个太子他在这个出海之前呢，他是精通可以说是18般技艺的，所以说呢对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乐器呢都是非常精通，而且呢他这个一方面呢可以自己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精通乐器，一方面还可以作词，自己还可以作词，所以说呢一边弹一边唱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当精通的。牧人便交给太子一件乐器，太子从此便以街头巷尾以卖艺为生。那么今天晚上讲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给太子买了一个琵琶像这样琵琶的时候，他自己呢就一边这个太子呢在这个街头巷尾呢一边弹一边唱，通过这个卖艺呢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可以卖艺呢就是为生。因其技艺高超，所弹乐曲美妙动听，人们就常常将各种物品饮食送与他，以致城中500乞丐都依赖他得以生存。那么这个太子他自己弹奏乐器的这个技巧呢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这个声音呢是非常好听啊，就他自己的声音一唱的时候呢非常好听，所以说他自己所编的这个词吧，所编的词呢也是根据他自己这一次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较悲惨的经历，像这样这个写出来的，所以说别人一听的时候呢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所以说大家听了之后呢非常非常感动，纷纷热泪，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就非常愿意给他这个给他布施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物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太子他因为是一个人嘛，所以说他得了很多的时候呢不但自己有享用，而且呢就是500个乞丐呢都是通过太子卖艺像这样得以生存。一次一看管王宫外园林之人前往城中，听到乐声后内心非常欢喜，便问眼前之盲眼艺人道，你能否到我们那边看护园林？ 一方面这个这个看护园林的人呢，他也是听到乐声之后呢非常感动非常欢喜，一方面呢也是想帮助他吧。像这样的话，因为他经常在这个经常在外面走来走去，有的时候吹风，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个躲避的，所以说他想呢，如果你能够固定在一个地方呢，这个时候难道不是很好吗？像这样的话固能够固定到一处的话，一方面你自己可以这样的话不需要劳累，一方面呢也可以找一份这个固定的工作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找一份固定的工作，所以说就问他能不能去看护园林。他本来他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的这个好的。善意文言满怀哀痛的哀痛说道：“我俩一盲人如何看管园林呢？”他就说是他以为对方呢就是这个不了解他的情况，他就说我是一个盲人，盲人怎么去看护园林呢？我没有眼睛，如果这些鸟雀来吃这个果汁，我没有办法，就说这个没办法驱赶，难道不是已经是个失职了吗？他就说我没办法完成这样一份工作。来人善意解释到，他一想的时候呢，一方面呢也是这样有道理，但是呢他一想的时候有一个办法他说是什么呢？你眼睛虽失明，但无关紧要，一个手拉细有铃铛之绳子，一闻杳鸣即刻拽绳，如此行事即可。善意听后方才答应下来。他说这个方面不成个问题吧。他说呢，就是眼睛虽然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想个办法，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树枝旁边，在树旁边呢系上一些铃铛吧，系一些铃铛，如果你听到有这个听到这个鸟鸣的声音呢就知道这个他们来这个吃果子了，所以一拉铃铛，他把这些鸟去吓走。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呢这个能够保护园林，一方面呢也能够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以这样一种工作呢可以这个维持生存。三爷听了之后觉得也是比较妥当了，所以说方才答应下来。此时恶意已回到父母身边，宝奎国王问他为何丢下善意。那么这个恶意回到了家里了，回到家里之后呢，那宝奎国王看到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就问就说这个善意在哪里去了。恶意回答说，兄长与诸商人都已沉溺于水中，幸我会水才得逃脱，否则必死不疑。国王王妃听罢即刻昏厥倒地，所有臣民闻听太子死讯后也哀哭不已。众人均对恶意说，你若是善意那般死去才为善妙。那么就说大家肯定就说知道这个善意太子在出海之前呢，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相貌也威严，然后呢就说心肠也这个非常仁慈，经常呢也经常做一些布施，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爱戴他。而恶意呢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听到这个善意的死讯之后呢国王王妃当即就昏厥在地了，然后所有的臣民听到之后呢全部都开始痛哭。那么就是说对恶意说呢实际上不应该是他去死，应该你去死，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你去死把善意换回来的话，这个方面才是很善妙的从大边人对他是这样讲的。善意曾育有一只天鹅，宝奎国王此时便在天鹅脖颈上系一纸条，放弃四处寻找太子。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什么样呢，侥幸的心理吧。他虽然知道听到了死讯，但是呢他们一方面也知道这个恶意呢平时的这种心情吧，然后呢一方面呢也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方面能把这个太子找回来，所以说呢就将这个善意出海之前呢一直非常喜爱的天鹅，然后呢就是把他找来，然后呢在他颈上呢系这个纸条，让他去这个四处寻找太子。此天鹅飞越众多地方，最后降落于善意所居之园林。听了善意所发音声后，天鹅急急赶去送信。那么就说这个因为善意呢他在看守园林的时候，虽然不需要通过卖艺为生但是他看守园林呢没什么事情做的，眼睛也看不到，所以说呢只有通过这个可以说是边弹边唱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个度过比较这个漫长时间吧。因为他看守园林没什么做的，然后肯定非常枯燥了，所以为了打发这些枯燥的时间呢，他自己平时呢还是在一边弹乐器一边呢这个唱歌。所以说呢这个天鹅一听到他的声音之后呢，马上就认出来了，肯定就辨别出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主人，以前的主人，所以说他马上就急急的就飞下来，然后赶去送信。善意听到熟悉亲切之天鹅鸣叫，于是取下天鹅颈上信件，请别人代读。至此真相终于大白。太子给父王回信写道：恶意用长满荆棘之木棍刺瞎我双眼后抢走如意宝。 然后可能还写了他自己在什么 地方写没写，不是这个好像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没有很清楚吧。好像后面就是说他这个国家的国王呢，好像也是通知他的这个宝贵国王吧，他这个太子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太子的父亲呢给他写信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情况，说明什么情况呢？恶意已经回来了，然后呢就是说他说呢，就说是你们在海里面已经遇难了。像这样的话，把这个事情写了，太子请别人读了之后啊，知道了，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为了说明这个情况，然后。那就说这个也是这个写信呢，他说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况。写完就将纸条系于天鹅脖颈上。天时当时诺西瓦国王有一公主，相貌美丽美妙秀丽倾国倾城。他一日到园林游玩，看见三月太子头发凌乱衣衫破烂，满面泪水坐于树下行乞坐于树下行乞，这个地方说是树下行乞，但其他有些版本就说他正在这个什么呢，住在这个树下呢，正在这个弹奏乐器正在就是这个唱歌。像这样的话呀从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所以说呢有些地方版本呢稍微有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园林呢本身就属于这个国王所拥有吧，所以说呢有一次公主来游玩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太子了这个看到太子。尽管如此，公主仍意见倾心贪心顿起撇下众人不顾，只愿陪同太子说话，因为他也有这个前世的这个愿力吧，有前世的愿力，所以说呢很多事呢他们都是这个夫妻身份的。意思说呢这一次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而且呢这个太子头发凌乱呢或者衣服破烂呢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他还是呢就通过相学当中这种习气吧，还是呢就是见到之后呢马上就升起了这个对太子升起了很大的贪心。或者就是有些版本讲到了，就太子他虽然头发凌乱衣衫破了，但是他这个气度啊，他这个太子这种作为太子这种气度呢还是就是没办法掩盖的没办法掩盖，所以说他的公主一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仍然就是还是升起了这一种这个爱慕之心。他自己的撇下众人不顾，然后呢就是只愿陪同太子说话。日近中午，国王派人唤公主回宫用膳，岂料公主答言将午饭送至此处而不回去。等侍者将饭送到，公主便对善意说，我们一起用餐可好。他又请他这个一起吃饭。太子诚挚说道，我乃一瞎子，又是乞丐，与公主吃饭食不应礼，如国王发现定会降罪于我。而公主则再三劝请道，如若你不与我共进午餐，我也绝不进食。善意无奈，只得与公主一起用餐。二人一直叙谈，公主对太子这贪心更是愈益强烈，久久不愿离开太子身边。一直叙谈，因为太子本身来讲呢，他就说在这个出海之前呢，他的谈吐也好，他的这个相学当中的这样一种博学的知识吧，像这样的方方面面实际上都是精通的十八般技艺的，所以说他要谈话的时候呢，内心当中的时候所拥有的这些智慧啊，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公主刚开始见到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见到的时候呢，是这种一见钟情的这样一种态度吧，然后越来越和他这个交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太子呢根本不是一般的乞丐和一般的乞丐相比起来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渊博，他的这个知识是非常渊博，谈吐方面呢根本就说是一般的人比不了的，所以说他自己的贪心呢就是更加强烈了，久久不愿离开太子身边。直到日薄西山，国王再次派人催请公主回宫，公主此时便回答说，我愿与此堪园人共同生活，我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只对他留意，望父王勿改变我心，也勿干涉尽情开许。国王听到女儿所言，内心十分尴尬，虽不好当面制止，但却敢离奇西游。国王心想，我原本欲将公主许配于宝辉国王太子，怎奈太子一直未从海上归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国王听到女儿的这个请求之后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不愿意吧，非常不愿意。他说呢，以前呢，他就其他版本讲的话，这个公主已经许配给这什么呢？已经许配给这个善业太子了。他以前就是说定了亲虽然没见面，但是这个亲事已经定下来了。那么就是说，但是呢，听说太子已经去出海寻宝，听说已经遇难了。他有其他的一些版本当中说呢，听说太子已经在海中遇难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这个不好处理。谁料我家公主偏偏选中如此一名乞丐，真为我高贵种姓丢脸叫我以后如何在众人面前抬头。国王于是再三派人催请公主回宫，但公主心意已决拒不听从。 国王无可奈何之际，兼以平日对公主宠爱非常，最终只得将二人接至王宫，且允二人成婚。那么国王实在没办法，平时他对这个公主的非常这个喜欢吧，结果来讲就是这个百依百顺的这样的一种，所以说呢，公主然后他听到公主这个要求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只有同意了，然后将这个公主和这个三叶太子的一些接至王宫，然后允许他们就是这个结婚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